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，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，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。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，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。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，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《解体党文化》。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，我是家辉，
我是子慧。在今次节目入边，我哋继续同大家讲《解体党文化》之三，灌输手段。四，从睇得见的黑手到睇唔见的黑手。透视中共党文学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。中共建政后的党文学可以以文革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。前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文革，后一个阶段从文革结束到现在。前一个阶段党上足了法条，拼命夹文化的命，专文学的政。紧箍越箍越紧，圈子越画越细，是一个收的过程。而文革之后，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弃置不用，突破禁区解放思想，束缚作家创作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少，似乎是一个放的过程。现在的中国文坛美女作家披子文学，下半身写作光怪陆离，真是解放得够可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怎样理解中共对文学的操控利用呢？
人口学上一般将25年左右当作一代人的时间，从1949年到1978年，一共29年。1920年代以前出世的人，即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前30岁以上，世界观已经形成的人，到1978年的时候已经60岁或更老，过了退休年龄。那个时候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人，基本上是饮中共毒汁长大的。换句话讲，到了1970年代末的时候，党文化已经基本确立了。于是中共变换策略，从一些领域做有限度的撤退，从以前那个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黑手，变成幕后的看不见的黑手。在整体上，宏观调控党文化对民众进行回流灌溉。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黑手可以随时伸出来。
党文化确立的证据就是不代党的直接领导，经过思想解放放出来的文学仍然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。文革后有名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，对文革的解释和中共的政策如出一辙。犯错误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，党还是伪刚正的，不单止勇于承认错误，还善于改正错误。
寻根寻出来的是党按照进化论那一套推出来的不存在的蛮荒时代。有道人们将党的错误归结为封建唯独沉渣泛起，意识流流动的是打散重排的向党交心和忆苦思甜。写实写的是市井小民的卑微生活，替党告诉大家人生就是烦恼，命运不可捉摸。所以不要再对党说三道四，吹毛求皮了。大家都不容易，活着确实不容易，活着就好，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。以调侃和嘲讽为能事的文学作品，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语言垃圾反对党语言的垃圾，暗示如果不同党同流合污，就只能用玩世不恭确证个体价值，与各种性乱现象一起造成性伦理在中国的全面失控的色情文学，则被人以党天下言论自由的假想。
今日中国的文化生态呈现出极端复杂的面貌，只有真正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，才能够以假御凡，不为各种假象所迷惑。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，无所不用而又毫无底线。它可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。 但佢亦可以反对敌人反对的，拥护敌人拥护的。只要敌人不反对佢的存在，佢可以豪言壮语、粗言恶语，亦可以温言软语、甜言蜜语。一边是主旋律，一边是多样化，一边是四个坚持，一边是双白方针，一切依时间、地点、条件为转移。登上权力巅峰时，他说胜利者不应该被谴责，在最不安中苟延残喘时，他又会说面对强大的敌手，明知不敌亦要毅然亮剑，即使倒下亦要成为一座山、一道岭，将自己打扮成具有崇高动机的悲剧英雄。
在《亮剑》一书里面写道，我必须对历史负责，我承认对手可能比我强大得多，但是对方已经宝剑出鞘了，我能不亮剑吗？我想试试运气，就算属于我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，但总要由我去画个句号吧。另外在《狼》一书里面写道，生存是什么？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，你可以卑鄙，你可以无耻，你还可以下流，只要能够在这个世上活下去就好。食草的未必是仁慈，食肉的未必是残忍。我是一只狼，注定是一只狼，一只锋牙利爪的狼，鲜血和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。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都以或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反映着那个时代。这两段中国大陆畅销小说入边的话，一段是抢占失败英雄这一最后的宣传制高点，另一段是做赤裸裸的权力宣示。这些现象表明，党文学不单止没有退出历史舞台，反而扩散到种类繁多的作品当中，更加难以辨别，难以抵御。
经过几十年中共恶党控制的文人的灌输，中国人接受了中共的那一套价值观，仇恨变成了崇高，杀人放火变成了正义，暴君、小人、流寇和暴徒成了崇拜的对象，残忍的党性代替了人与人互相关爱的善良本性，敬天信神成了迷信愚昧，善恶的标准被颠倒了，文学丧失了陶冶情操的功用，变成了中共可以肆意美化自己罪行、掩盖罪恶的遮丑布。从这种意义上讲，邪党的文人无疑是中共杀人的同谋和帮凶。
四、利用科教书灌输党文化。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，一个是他掌握的信息，另一个是处理信息的方式，即是思维方式。对于现代人来讲，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，学校教育是塑造思维方式的最重要力量。因此，中共灌输党文化，必然极端重视新闻媒体和学生的教科书。前者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谈到，这里重点谈中共教科书的灌输作用。
1949年以前的中国教育包括国立、私立和教会办三种模式。1949年以后，所有学校被收归国有。中共当局通过党委负责制、制定法规、行政命令等方式掌握学校权力，通过组织清理、思想改造的方式驯服教职员工，用教科书和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系统洗脑。毛泽东说，一张白纸没负担，容易写最新最靓的文字，容易画最新最靓的图画。中共在青少年的心灵上恣意涂抹，教育成了中共灌输党文化的重要阵地。
从所谓解放区教育开始，中共就开始建立系统的政治课程。取得政权以后， 中共教育部门逐渐将政治教育法规化，强制各级学校实行。五十年代高校设立的政治课程包括马列主义基础、社会发展史、中国革命史、政治经济学基础等等。在非运动时期，这类课程可以占到大学授课总时数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。政治运动到来之际，这种按部就班的讲授就显然达不到要求了。在反右四清入边，各种运动、政治学习、听报告、军训、学工学农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教育，加上课堂讲授，几乎吞着了学生一大半的在校时间。要是如此，毛泽东仍然认为1966年以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。1967年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，小学一至四年级的学生只要求学习毛主席语录，兼学识字，学唱革命歌曲，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。五六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、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学习十六条，学唱革命歌。这些还只是这场被称为教育革命的闹剧的小小一部分。
这场历时十年以上的全民强化洗脑，在社会道德和民族心理上留下的巨大的恶果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正常时期，中共是怎样向学生灌输党文化的。
一、政治课呃你没商量。第一，课程多，课时长，覆盖面阔，要求严。古时候的学童开蒙学习的是耍数应对进退的礼节，礼乐射御书数的常识，用的教材入边本身就包含着做人的道理。西方近代以来，儿童除了文化课以外还上公民课，学习内容是民主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。但是中共将教育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，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个人和理性负责的公民，而是听党的话，跟党走的接班人。教学的目的不同，决定了教学手段和内容都不同。
从小学到大学，这个还是概括的讲法，其实灌输从幼儿园就开始了，一直到博士班。中国的学生一直要上一门政治课，课时之长，课程之多，要求之严，古今中外仅见。
在不同的阶段，这门课有不同的名称和侧重点。小学时叫思想品德，初中叫思想政治、社会发展史、国情教育，高中叫青少年修养、哲学常识、经济常识、形势任务，大学入边叫马克思主义哲学、革命史、社会主义建设、法律常识等等。这些课程虽然名称不同，但宗旨只有一个，那个就是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。这些课程估计占学生总上课时数的近五分之一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些课程不是可有可无的选修课，而是不折不扣的必修课、核心课，列入各级考试必考科目入边。在某些升学考试入边，政治不合格者一概不予录取。
好啦，听众朋友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入边，我们会继续同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三，灌输手段。
拜拜。